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起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密室死亡事件。一个英国特工在一栋安保严密的公寓里离奇死亡，他整个人一丝不挂，蜷缩在了一个只有80厘米的长方形的行李包中。但这个包呢，拉链被拉上，并且在拉链上还锁了一把锁，而这个锁的钥匙竟然在包中尸体的下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警方最终给出的结论竟然是意外死亡。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让人难以信服，且不说人在包里再从外面上锁这个难度有多高，谁又会把自己锁在这样的一个包里面活活的闷死呢？可即便如此，面对外界的众多质疑，警方却不置可否。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这起事件中啊，确实有太多太多的不合理但又有趣的细节。那今天咱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起离奇的死亡事件，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不合理，有多少疑点。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离奇死亡的特工，他的名字叫加雷斯·威廉姆斯。在事发的2010年，他刚刚32岁。这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他本来是一个数学家，后来供职于英国的情报部门，负责密码的破解和跨国犯罪的追踪。威廉姆斯他从小就是一个天才，14岁就以最优的成绩高中毕业了，17岁就取得了大学学位，后来又在曼彻斯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呢，在2001年23岁的威廉姆斯被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看中了。这个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个单位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其貌不扬，但实际上这个单位和英国的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一样，他们都属于情报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密单位。被这样的高度机密的单位看中，可以说咱们这主角威廉姆斯那是前途无量。通讯总部认为威廉姆斯他非常有能力，所以又把他送到剑桥去学习高等数学，并且让他和全英国最顶尖的密码破译专家还有数学家们一起工作。但是因为这种绝密工作的性质，外界对他的工作内容其实知之甚少，甚至连他的家人们对此也不清楚。目前呢，根据官方透露的信息，我们只知道他的大致工作内容是密码的破译和追踪跨国犯罪，比如国际洗钱等等这样的犯罪，甚至其中还涉及到了一些俄罗斯境内的犯罪团伙，这是在他生前正在处理的一些内容。也正因如此呢，后来有一些说法认为威廉姆斯的死和他从事的工作是有关系的，这些在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说这个威廉姆斯他是从23岁01年就进入了通讯总部，在这里工作了整整8年，到了2009年他被借调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这是一个什么单位呢？就是咱们常说的军情六处，在这里从事密码分析和破解。因为这个军情六处啊，总部在伦敦，他的工作地点就是在总部里，所以说他在军情六处的安排下就搬到了伦敦市中心的一套由政府租赁的公寓里。这套公寓啊，距离军情六处总部非常近，只有几百米，而且因为这些公寓呢都是政府他们专门给租下来的，都是让这些机密的工作人员去住的，所以说这些地方不论是豪华程度还是安保措施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公寓有一个外号叫做安全屋。不过呀，虽然在军情六处这儿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薪资待遇也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根据同事反映， 威廉姆斯对军情六处的工作很不适应，曾经多次向上级请示想回到原来工作的通讯总部，但是呢，根据单位内部的一些规定，工作借调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他最早也要等到2010年的9月份才能回去。然而就在即将届满前的一个月，2010年8月，威廉姆斯却离奇死亡了。这事儿得从2010年夏天开始说。那年7月份，威廉姆斯趁着休年假的机会去了美国度假，并在8月11号返回了伦敦。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呢，他要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面好好的交接一下工作，然后他就可以回去了。在回到伦敦之后的前几天里啊，他又独自在伦敦市区又玩了几天。其中在8月12号、14号还有15号，在伦敦的好几家大型商店还有地铁的监控中都拍到了他的身影。在这期间呢，他还去了一家喜剧俱乐部观看了一场异装癖的表演。这段经历咱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后面有一些细节跟这儿是能够对应上的。至于他最后一次被监控拍到的时间是在8月15号的下午，他在哈罗德百货公司买了一个蛋糕，然后回到了公寓里。再之后时间来到8月23号8天之后，这一天呢，威廉姆斯的同事发现威廉姆斯已经很久没有来上班了，他的年假应该是休到8月16号，但是这都一周过去了，他却一直没有来上班，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所以同事们就立刻联系了威廉姆斯的家属，可是家属一听也不知情，于是家属就非常慌张地报了警，同时军情六处这边也派出工作人员和警方会合，一起去威廉姆斯的公寓里查看情况。这套公寓呢，毕竟是军情六处给安排的，所以他们的手里自然也就有公寓的备用钥匙。他们首先在门前试探性的敲了敲门，又给威廉姆斯打了几次电话，不出所料，没有人接，没有人开门。于是他们就直接拿出钥匙打开了门。可是开门的一瞬间，立刻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当时是夏天，这屋子里热呢也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这个屋子里啊特别的热，而且那真的是一股热浪冲出来。他们进屋之后仔细观察才发现，屋子里所有的空调都开着，而且开的都是热风，正一个劲儿的呼呼的往外吹呢。这套公寓啊还是比较豪华的，算是一套小别墅，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两间卧室和卫生间，所有房间都有空调，所有空调都开着，开的都是热风，都是制热模式，而且调到了最高的温度。这个情况实在是有点过于反常了，这可是炎热的夏天啊，为什么要开热风呢？而且屋子里所有的窗帘都被拉上了，热气在屋子里聚集，仅仅只是简单的转了一圈，大家就已经汗流浃背了。除此之外，屋子里的其他地方倒是一切正常，房间干净整洁，没有任何的不对劲。大家一边呼喊着威廉姆斯的名字，一边向二楼走去。很快在二楼，他们发现二楼的卫生间的门是关上的，推开卫生间的门，他们发现浴缸外面的那个浴帘也是拉上的，同时还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臭味。这个味道立刻就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他们走进去拨开浴帘，发现在浴缸里面有一个红色的长方形的行李包，里面鼓鼓囊囊的，似乎装着什么东西，臭味就是从这里面传来的。但是这个行李包的拉链被拉上了，而且在拉链上还锁了一把锁。于是警方用工具剪开拉链，去掉锁，打开行李包，赫然发现这里面是一具蜷缩起来的 高度腐败的裸体男尸，这正是失踪的威廉姆斯。这幅景象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个行李包啊，它本来就不大，长80厘米，宽50厘米，而威廉姆斯他有1.72米的个头，120斤，这样的一个小伙子钻进一个行李包里还死在里面了，这无论如何都有点匪夷所思。警方立刻对现场展开勘查，对尸体展开尸检，很快就发现了更多的不可思议的细节。首先，在现场没有发现有他人闯入的迹象，门窗紧闭，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而且公寓的大门是采用了最先进的防盗系统。综合来看呢，歹徒闯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在公寓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财物丢失，没有打斗痕迹，而且在屋子里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脚印或者指纹。但是问题在于啊，不光是没有发现别人的脚印和指纹，甚至连威廉姆斯自己的都没有发现。就比如在发现尸体的卫生间里，不论是浴缸还是周围的墙上，不论是那个行李包上的拉锁还是那个锁头上，都没有发现威廉姆斯的指纹。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有点不正常了？这是否意味着有人在事后打扫了现场，清除了指纹呢？是否意味着这是一起谋杀事件呢？但如果是谋杀，为什么门窗都没有被破坏？为什么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呢？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比如也许这个凶手他和威廉姆斯认识，是他主动开门让凶手进来的，而且熟人作案最为致命，也最不容易留下打斗痕迹了。所以这个谋杀的说法一开始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威廉姆斯他不可能自己把自己锁进这个包里。对于这个难题，警方曾经找到了一个密闭空间营救专家，他叫彼得·福尔丁，找这个人寻求帮助。这个专家呢，后来做了300多次模拟实验，试图自己钻进一个类似的包里，并且从里面锁上，但是全都失败了。300多次实验全都失败了，而且这还是一个密闭空间营救专家，是个专家呀，连他都失败了。这无疑能够证明威廉姆斯的死不可能是独立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以说好像这件事儿啊，确实自杀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说到这儿，咱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尸体，因为尸体上传达出来的信息其实又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为什么说尸体上传达出来的信息反而相反呢？这里面有一些奇怪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那把锁的钥匙。刚说了，这把锁呢，它是锁在了行李包的拉链上，为了把这个拉链锁住，不让人打开。但是这把锁的钥匙在哪儿呢？在行李包的里面。警方把威廉姆斯的尸体搬出来以后，发现尸体就在他的屁股下面压着。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呢？我们想啊，如果威廉姆斯他无法独自钻进行李包，并且独自拉上拉链上上锁，那这把锁的钥匙是不是就不可能出现在行李包的里面？但现在呢，他确实就在包里面，而且是在最里面，在屁股下面压着。那如果是有人帮他钻进去再把钥匙塞进去，那么按理来说这个钥匙不会跑到最下面，不会跑到那个屁股下面。所以从这个状态来看，好像只能说明威廉姆斯他是独自完成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威廉姆斯的尸体状态，他在包里呈现出的是一种极度的蜷缩的状态，有点像是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面那个姿态。这个姿态呢，能够尽可能小的占用空间，从而更好的钻进包里。 那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去提一下这个姿势呢？因为根据这起案件的法医以及一些病理学家的分析，他们认为这种极度蜷缩的状态只能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才能做出来的。因为如果先把这个人打死，再把他弄成这个姿势，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第一是因为尸僵，第二呢是因为这种姿态啊比较极限，只能是自愿做出来。如果是强行的给他掰成这个姿势，把他绑起来，几乎不可能。而且如果要掰成这个姿势再绑，那么身体上肯定会有痕迹，但实际上尸体上并没有。那如果说是威廉姆斯自己钻进去，自己把自己给弄死的，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刚才不是有一个什么密闭空间的营救专家，他做了300多次实验都没成功吗？他尝试了300多次全都失败了，这该怎么解释？其实这个专家呀，他早就被打脸了。我们要知道，不论在什么领域，不论是在什么国度，专家永远不能等同于权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他自己300多次都没成功，但是不代表别人不能成功。当时这个事儿在网上传开以后，好多人都尝试去做模拟实验。虽然这个事儿呢难度确实非常高，但是确实有一些人成功了，甚至有人专门还出了一个讲解视频，跟大家讲解怎么钻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里咱们插播一条小提醒，首先自报家门，我是大碗。一直以来呢，有很多人在盗用我的节目，我也经常接到听众们的举报。因为我自己是律师嘛，这几年也陆续的已经处理了好几个了，目前登记在册的也还有不少盗用的，有的在 B 站，有的在抖音快手，有的是在公众号上，还有的是在油管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账号的名字叫做机智的大碗，或者是大碗说故事的，才是我本人的账号，其他一律都是盗用。那些盗用的人们，建议你自己也早点收手，不然的话早晚会收到法院的传票。盗用的多的，最后可能要面临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这条小提醒以后我也会插播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谢谢。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上。简而言之，通过钥匙的位置以及尸体的姿态，基本可以推导出威廉姆斯他是自行钻进去的。但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根据法医的分析，如果让一个人锁在这么小的一个包里，大约2-3分钟以后，他就会因为缺氧导致头晕、头痛，甚至是昏迷。而一旦昏迷，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助，那基本上也就宣判了死刑了。威廉姆斯他很可能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最终因为缺氧窒息而死。所以这里就提到了威廉姆斯的死因，如果根据尸检能够证明他是死于缺氧导致的窒息，那么可以说这起案子也就破了一半了。但是棘手的是，根据法医推测，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月16号的凌晨，他的尸体在这个炎热的屋子里静静地躺了一周，早已经高度腐败，根本就没法查。目前只能知道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应该也不是被勒死的，在体内呢也没有发现酒精和违禁药品的成分，也没有中毒迹象。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更有利于他自己钻进包里然后窒息死亡这样的说法。而如果认为他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所使用的谋杀手段一定是在这些方式之外，这个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其实这件事啊，它最大的矛盾点就在于是意外还是遭到了谋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相对应的都有一些奇怪的线索，而且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里面引起西方世界讨论的最多的，产生的阴谋论最多的一条线索，是从威廉姆斯的工作安排上发现的。之前咱说了，他的年休假是休到8月16号，16号这天就应该上班了。 而这一天呢，也是法医推测的他的死亡日期。同时在16号这天，军情六处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恰好需要他参加，他提前也知道，但是显然他没有来，因为这一天他已经死了。不仅如此，在8月20号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需要他参加，但是他依然没有来。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连续两个重要的会议他都没参加，但是他在军情六处的同事们却没有立刻去联络并且寻找他呢？而是在事发7天以后才想到去联系家属。对军情六处这样的一个高度机密的单位来说，这样的事情似乎有些反常。除此之外呢，坊间传言还说，说军情六处和警方的配合非常不顺利。因为这个死者他毕竟是军情六处还有通讯总部的人，这种机密单位的员工死亡，警方不能单独处理，必须要和单位配合。但是军情六处呢，却拒绝向警方提供威廉姆斯的个人资料。在事发以后，军情六处曾经在威廉姆斯的公寓里面拿走了9个移动硬盘，对这个行为他们也没有做出足够的解释。等等这些类似的细节啊，其实还有很多，这些细节也让大家对军情六处产生了怀疑，甚至有阴谋论认为是军情六处杀害了威廉姆斯。但是实话实说啊，因为这点事儿就怀疑到军情六处头上，这确实有点过于阴谋论了，甚至可以说有点幽默了。我们想，军情六处它是什么单位啊？克格勃、中情局、摩萨德，再加上军情六处，并称是世界上的4大情报机构。这么重要的单位，这么厉害的机构，发生了这样的事，及时保密员工信息，防止泄露，这也是应该的。尤其这个员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工，而且他们拿走威廉姆斯家里的移动硬盘，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威廉姆斯平时就在家里办公，这里面都是机密，那肯定要拿走啊。退一步说，对这种高度机密的案件，你怎么知道军情六处没有把威廉姆斯的一些资料和警方共享呢？就算是共享了，也不可能让外界知道啊。所以说，根据坊间的一些捕风捉影的细节，就对高度机密的情报机构做出怀疑，这其实是很不负责的。对这样的阴谋论，其实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篇幅去分析，毕竟阴谋论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撑，没有太多的分析价值。这起事件目前的主流观点基本都排除了自杀，更倾向于意外或者谋杀。因为威廉姆斯他确实没有自杀的理由，他刚刚结束了美好的假期，又马上要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通讯总部去工作，这都是好事。在这个时候，他没理由寻短见，而且如果是自杀，他也没有理由会采用这种奇葩的方式。那咱们就先说说意外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会认为威廉姆斯的死亡是一场意外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在威廉姆斯的家中的一些有趣的发现了。在他家的一把椅子背上挂着一顶红色的假发，还是一顶长发。在卧室的衣柜里呢，发现了大量的化妆品、女性的衣物和鞋子，而且这些衣物啊，都是一些名贵品牌。经过统计，他们的总价值超过2万英镑，而且他们的款式都很时髦，都是被一尘不染的折叠好放在衣柜里。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威廉姆斯他一直都是独自居住，并且他也没有女朋友。那么这些衣服是哪儿来的？谁穿的？他为什么会有女性衣服呢？这就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了。我们前面说过，他曾经在从美国休假回来之后啊，去一个俱乐部看了一场异装癖的表演。这个时候再联想这个细节，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什么？另外，在威廉姆斯的电脑里打开浏览器， 发现他所浏览的网站有一半都是和女性的服饰、化妆品以及时尚领域有关的，甚至发现他还浏览过一些有关捆绑、SM 等等这些特殊性癖的网站，不过浏览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威廉姆斯的一部手机里，警方发现了一段他自拍的不雅视频。在视频里，他没有穿衣服，踩着一双黑色高跟鞋，然后屁股对着镜头在跳舞。而这还不算完，威廉姆斯之前的一个房东也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被借调到军情六处之前，威廉姆斯在这个房东的家里租住了8年。那是在3年前的一个深夜，那天晚上房东和丈夫已经睡了，突然听到威廉姆斯在大喊救命，于是他们赶紧起身跑到威廉姆斯的卧室来查看情况，结果就看到威廉姆斯赤身裸体，双手被绑在床头的柱子上。对此他解释说自己正在训练自己的逃生技能，看能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逃走，但是呢却失败了，所以才求救的。虽然房东当时没说什么，但他确实感觉有点不对劲，毕竟为什么要一丝不挂的训练逃生技能呢？而且谁会在这个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去训练自己呢？这确实有点反常。那么综合以上种种这些线索，一种推理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种推测认为，威廉姆斯应该是有异装癖，喜欢玩捆绑，并且经常自己这样玩。在案发这天，他想到了一种新奇的玩法，让自己钻进行李包中，然后上锁，体验窒息的快感。但是在这过程中，他却忽视了这种玩法的危险性，最终导致自己在包里窒息死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说威廉姆斯啊，可能还有一个具有相同爱好的玩伴，那天呢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在玩，同伴帮他钻进了包里，但是随后他就在包里面窒息死亡了。这个同伴怕自己受牵连，所以赶紧打扫了房间，然后逃走了。这个说法要更加完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房间里连威廉姆斯自己的指纹都没有发现，因为都被同伴给清理干净了。可以说这两种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呼声比较高的，因为它可以和公寓里的各种发现相互印证。不过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医最终却否定了这种说法，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威廉姆斯访问那些网站的频率并不高，仅仅只是间歇性的，无法表明他对捆绑和 SM 具有极高的兴趣。但是说实在的，个人认为仅仅因为浏览的次数不够多就否定这个说法，其实说服力不太够。浏览网站的次数不多，那些女性衣物还有那段不雅视频又该怎么解释呢？并且这件事警方最终给出的那个最终结论是这样说的，说尚未获得关于威廉姆斯死因的明确答案，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不小心将自己锁在袋子里意外死亡。能发现警方给出的这个最终结论啊，也是比较隐晦的，可以说是肯定了意外死亡这样的推测，但是并没有提到异装癖等等这些特殊爱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官方的态度也更加倾向于是意外事件。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呢依然没有定论，官方的调查也基本已经终止。虽然后续零零散散的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线索，但是警方的结论也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倾向于是一个意外事件。不过除了官方的调查，民间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认为威廉姆斯他是遭到了谋杀。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在威廉姆斯的手臂上提取到了一处其他人的 DNA。 在尸体上 发现了别人的 DNA， 这毫无疑问直接就指向了谋杀，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但这个 DNA 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警方当时查了很久，当时他们提取了威廉姆斯身边的大概60几个人的 DNA， 但是没有一个能对上的。直到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法医们才发现这个 DNA 啊，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误会。这个所谓的其他人的 DNA， 其实来自一个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医，他之前在操作样本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导致他自己的一些样本被掺进了死者的样本里面，结果让大家误以为是发现了其他人的 DNA。 搞来搞去，这其实就是一个乌龙。但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其他人的 DNA 这件事儿，之前已经经过了大肆报道，所以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了，他们也并没有去关注这件事儿的后续，所以网络上一直都在流传着一种谋杀的说法。再后来呢，一直到了2015年，关于这件事儿又有了一些新的爆料。当时有一个从俄罗斯叛逃到英国的特工，他爆料说威廉姆斯是被俄罗斯的特工给杀死的，因为威廉姆斯在通讯总部里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间谍。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这个俄罗斯间谍代号叫做猎户座，是他首先找到了威廉姆斯。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咱们提过，威廉姆斯他负责的工作包括跨国犯罪的追踪，其中还牵扯到了俄罗斯的一些犯罪团伙。那俄罗斯方面呢，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策反他，让他当双面间谍。但是威廉姆斯啊，他不同意。于是这个猎户座这个人，他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把你是异装癖的事儿给说出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威廉姆斯他也非常强硬，他对猎户座说，他说，我知道你的上级是谁。当时这个猎户座一听，心想，坏了，你竟然连我的上级都知道，那这可太危险了，这样的人可不能留啊。于是呢，他就立即向上级汇报，然后上级就派了另一个特工把威廉姆斯给弄死了。至于是怎么弄死的，据说是用了一种无法被检测到的毒剂把他毒死的，毒死之后呢，又把他装进了那个袋子里，伪装成了一个意外死亡的假象。那为什么这个叛逃的苏联特工他对这个事儿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他说，因为当时杀害威廉姆斯的人是他的上级。因为当时在威廉姆斯遇害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个叛逃的特工经常看到一些和俄罗斯有关的车在伦敦转悠，当时这个人特别害怕，他以为是俄罗斯派人来除掉自己。直到后来到了8月15号之后，这些车呢突然又不见了，他这才意识到这些车不是来除掉自己的，而是来除掉威廉姆斯的。那么到这儿，不得不说这个俄罗斯叛逃特工他的爆料让这件事情瞬间就变得明朗了。但是这种人说的话呀，确实也不能轻易相信，毕竟这种人叛逃到英国，肯定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能得到英国庇护，那么他就有可能去编造一些所谓的重要的机密爆料。而且他这些话呢，也仅仅是空口白牙，没有什么证据，那自然也就无法采信了。这件事儿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结果。据说在2020年又有了一些新发现，说是有人在威廉姆斯的遗物上发现了更多信息，呼吁警方重启调查，但是警方呢却一直没有给出准确的答复，一直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在2015年的时候， BBC 曾经推出了一部短剧叫做《伦敦间谍》，这部剧呢大致就是基于威廉姆斯的死亡事件来改编的。说是有一个特工发现自己的搭档死在了一个上了锁的行李箱里，然后呢他自己反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部剧啊挺有意思，但是啊有一些男同的成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接受程度去选择观看。 好，我是大碗，今天有关这个神秘特工的故事咱们也就说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维基百科、威尔士在线、澳洲镜报以及相关的新闻媒体。本期节目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